你知道，当我们谈论历史上的巨大灾难时，尤其是像战争这种，那些庞大的伤亡数字往往大到让人感觉麻木。
对，数字太大了，反倒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统计学概念。
没错，但是我想让你，也就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想象这样一个非常具体的场景，在法国的皮卡蒂大区，有一个极小的村庄叫跌破洼了，常住人口也就100多吧。
也就是个很普通的欧洲小村子。
对，但它旁边索摩河支流的上方，竟然突兀地耸立着一座高达50多米的巨大纪念碑。就是当你走进它的时候，你会看到那巨大的石壁上密密麻麻地刻着72000个名字。
72000个。
是的，72000个，而且他们全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索摩河战役中阵亡，并且注意是至今连遗体都没有找到的英国士兵。
哇，72000人，这还仅仅是一场战役里面下落不明的英国士兵。如果你把当时交战双方所有的伤亡都加在一起算的话，就在1916年那个夏天，索摩河畔有超过100万条鲜活的生命倒下了。
100万呢？真正让人觉得触目惊心，或者说心里发毛的，其实是那些数字背后具体的面孔。你看，在索摩河沿岸的那些阵亡将士墓地里，长眠着5位碰巧名字都叫尔弗雷多·威伯的年轻人。
同名同姓的5个人。
对，而且他们死的时候只有21到23岁，其中有一位23岁的尔弗雷德，他几个月前才刚刚满怀希望地移民去了澳大利亚的弗里曼特尔。
结果战争爆发了。
没错。他转头就被装上运兵船，直接送回了欧洲。1916年的8月7日，那天是他踏上前线的第一天，结果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这么说呢，看着这些年轻人的命运，你真的会忍不住去探究这一切悲剧的源头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导致这些年轻人走向毁灭的，绝对不是某一个突发的意外。
不是个别事件。
对，它是一整套在1914年被奇迹仓促拼凑起来的地缘政治同谋系统。那感觉就像是，就像是一堆由远离战场的年长掌权者们随意搭建的巨型乐高积木。
巨型乐高积木，这个比喻很形象。
是的，而且它的结构极其脆弱，一旦这堆积木的某一个角落发生了一点点倾斜，整个世界就轰然倒塌了。
这其实正是我们今天这次深度解析要探讨的核心机制，也就是说，为什么一群当时世界上可以说最聪明、最懂政治、也最有权势的人，会一步步把自己，甚至把整个世界逼进一个死胡同？
是个非常沉重，但也极其关键的问题。
没错。今天我们将通过历史学家文安利的著作《即将到来的风暴：权力、冲突与历史的警告》，来彻底拆解这套致命的系统。当然，在进入正题前，我们必须先跟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
对，得先定个基调。
是的，这本书里运用了大量的历史对比，去审视当今大国之间高度敏感的地缘摩擦，比如中美关系啊，或者俄乌冲突这些。我们要明确一下，在这次深度解析里，我们绝不预设立场，也不为任何政治派别背书。
我们的唯一任务就是带你客观地提炼出原作者基于历史对比得出的深层洞察。
对，那为什么今天讲这个对你来说很重要呢？因为作者认为，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极其剧烈的动荡期，我们正在从冷战后的，也就是美国作为单极超级大国的状态，向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转变。
这种权力更迭的格局可以说是跟19世纪末到1914年一战前夕那会儿惊人的相似。你看，现在保护主义抬头，民族主义蔓延，还有贸易战频发，
简直是历史的重演。了解那个时代的大国是怎么因为误判和恐惧走向深渊的，真的能为你理解当今复杂多变的世界提供一个最核心的认知捷径。
没错。
那么，让我们先回到19世纪末。看看这堆致命的乐高积木，它的第一块究竟是怎么被放歪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19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欧洲是相对和平的，对吧？
对，你说的没错。大概是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彻底击败拿破仑之后，欧洲差不多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大国平衡。
一个世纪，那挺长的了。
是很长。当时的政治精英们，不管你是维也纳的、圣彼得堡的，还是伦敦的统治阶层，大家心里其实有一种高度的默契，因为那个时候刚好伴随着工业革命嘛。
经济在快速发展。
对，但这也带来了问题。 他们当时最害怕的其实压根不是邻国，而是自己国内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以及那种随时可能爆发的内部革命。
也就是防内甚于防外。
没错，为了防范国内动荡，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国与国之间力量的军事，把主要精力全都放在了国内发展和海外的殖民地掠夺上。
懂了。但是这种微妙的平衡后来被打破了，核心原因就是德国的迅速崛起。这让我想到一个特别生动的生态学类比。
哦，什么类比？
就是当时的欧洲啊，就像是一个原本勉强维持着食物链平衡的生态池塘，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回事，池塘里被放进了一条体型极其庞大，而且生长速度极快的全新捕食者，
也就是新崛起的德国。
对，你想啊，不管这条名叫德国的鱼本身是不是真的故意想惹事儿，或者要吃掉所有人，它的存在本身，它的体量就在那摆着。它会瞬间吸赶周围的氧气，逼着池塘里其他所有的生物要么发生变异，要么陷入恐慌。
这个生态池塘的比喻真的太准了。而普鲁士当时的掌舵者俾斯麦，他就是那条凶猛大鱼的缔造者。
铁血宰相吗？
对，他心里很清楚，你要想打破原有的池塘格局，靠温和的谈判是绝对没戏的。所以他在1862年那个著名的演讲里就直接毫不掩饰地说，他说时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
哇，真是直白的可怕。而且他也确实是用铁和血去执行的，对吧？
一点儿没错。1864年击败丹麦，1866年击败奥地利，
然后紧接着就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了。那场仗德国人打得太狠了，他们在色棒战役里竟然直接申擒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对法国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还不止呢，他们甚至直接把军队开进了法国的凡尔赛宫，在法国人的政治和文化心脏里宣告了德意志帝国的成立。这算是对法国民族自尊心最极致的羞辱了吧？
绝对是。而这种羞辱加上地缘上的巨变，直接触发了作者在书里提到的恐惧的骨牌效应。
恐惧的骨牌效应，所以老牌大国开始应急反应了。
没错，在面对这个新崛起的庞然大物时，其他大国彻底改变了欧洲原有的结盟逻辑。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法国，因为战败被迫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核心的工业省份，法国国内的民族情绪可以说完全被复仇这两个字裹挟了。
这确实能理解，而且我觉得这种恐惧甚至打破了当时欧洲意识形态的壁垒。
怎么说？
你讲啊，当时法国算是欧洲最激进的民主共和国了吧，可是俄罗斯帝国呢，它是欧洲最专制，可以说是最落后的君主制国家，
完全是两个极端。
对啊，但就是因为对德国扩张的极度恐惧，像克列蒙梭这样的法国激进民主派，他竟然愿意捏着鼻子去和极度专制的沙皇俄国结盟，仅仅因为他们太需要一个能从东线牵制德国的实体了。
根本不管什么价值观的天壤之别了，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哪怕这个盟友是个随时会爆的火药桶。
那当时的奥匈帝国呢？我记得他们情况好像不太好。
太不好了，奥匈帝国当时被称为多瑙河上的病夫。为了让你体会一下这个帝国当时内部撕裂到了什么程度，书里提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
哦，
就拿今天的乌克兰城市利沃夫来说，在当时的奥匈帝国版图里，这一个城市居然有四个完全不同的官方或者半官方名字。
四个名字，这么夸张？
对，波兰人叫他鲁沃夫，犹太人叫 Lemberg，俄罗斯人叫 Lvov， 而乌克兰人叫 Lvov。
哇，这内部民族矛盾的尖锐成什么样？
极其尖锐，而且它还面临着巴尔干半岛层出不穷的地缘危机，还要防着俄罗斯。对于这样一个虚弱的帝国来说，它唯一的生存策略就是死死地的抱住傲慢的德国的大腿。
刚才你也提到了俄罗斯，说到俄罗斯，这是当时地缘算计里面极其复杂的一环，对吧？
是的。其实在1904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里，俄罗斯可以说在对马海峡被日本舰队几乎全歼了。
当时整个欧洲都震惊了，大家都觉得俄罗斯原来是个一搓就破的纸老虎。
没错，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短短几年之后，凭借着 1.7 亿的庞大人口基数，还有突然激增的外部投资，俄罗斯的经济奇迹般的复苏了。
恢复的这么快？
是的，它再次成为了德国规划者心里挥之不去的最大梦魇。
所以这又加剧了德国的恐惧。不过，等一下，我在看书的时候觉得有一个地方非常不符合直觉。
哪个地方？
就是关于当时的全球霸主，就是英国。
哦，英国的衰落妄想症。
对呀，你想想，刚才书里也列了数据，英国当时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他们有45艘现代战列舰，远远超过德国的26艘，
绝对碾压。
对，而且他们有最大的帝国版图，人均 GDP 也还在涨。在绝对客观数据这么好的情况下，当时的英国人为什么会陷入那么严重的衰落恐惧中呢？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洞察，因为公众和政客的恐慌往往不是因为绝对实力的倒退，而是源于相对优势的消失。
相对优势的消失就是说，虽然我还在涨，但你追得太快了。
没错，英国人习惯了那种无好争议的绝对领先，但突然间他们发现美国和德国在钢铁、化工这些新兴工业的产值上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追赶，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的他们。
心理落差太大了。
而且更致命的是国内状况，工业化导致英国国内贫富分化极度严重，工人罢工频发。这时候像约瑟夫·张伯伦这样的英国政客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焦虑，
所以他把国内的阶级矛盾直接转化成了对外的恐慌。
就是这样，张伯伦甚至打破了英国维持了上百年的自由贸易传统，他开始呼吁征收关税，打着保护本国工人的旗号，说都是外国的商品抢走了大家的工作。
结果就是国内的怨气和对新兴大国的恐惧完美交织了。
对，导致一个原本实力最强，应该最自信的霸权国家，在心理上变得极度敏感和脆弱。
哇，顺着这个逻辑推演，我们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把100多年前英国的这种衰落妄想直接平移到今天的美国身上。
简直是完美的镜像
啊，对吧？你看，冷战刚结束的时候，美国是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全球40%的专利在他们手里，30%的资本流向美国。但是今天，经历反恐战争的消耗，还有国内的产业空心化和撕裂，
美国正在经历着跟当年英国如出一辙的霸权衰退期。而在这个当代镜像里，作者把现代中国的崛起比作了当年的现代德国。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而且作者特别强调了中国实力跃升的速度对全球体系的震撼。他书里写了他80年代初在广南南宁的见闻，对吧？
对，非常有画面感。他说1980年代的南宁周边极度缺乏农业机械，有时候甚至好几个家庭要轮流共用一把生锈的锄头。
连锄头都要共用？
是的，那时候普通农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生之年能亲眼看一看传说中的拖拉机长什么样。
那如果你看看现在的南宁，满地的摩天大楼，到处是现代化设施。当年那个连锄头都要借的农民家庭，现在的院子里可能就停着一台比亚迪，甚至还能供孩子去美国留学。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全球工业巨头的指数级跃升，这必然会改变整个全球体系的重力场。
书里总结了这种奇迹背后的三大动因。第一是政策上的务实放权，像邓小平说的那种鼓励大家致富。第二是强大的国家主导产业政策和简直疯狂的高铁基建。
对，北京到广州的高铁现在只要7个小时，
真是不可思议。第三个原因就是冷战末期那个极度有利的国际环境。当时的美国为了对抗苏联，可以说是主动拉拢中国加入了全球化。
这三种力量加在一起，造就了这场经济狂飙。
其实读到这里，我有一个极其吸引人的联想。
说来听听。
如果我们抛开那些意识形态的标签仔细看，邓小平当时的实用主义其实非常像19世纪的俾斯马。
哦，这个角度很新颖。
你想啊，他们都不被僵化的意识形态所束缚。俾斯马搞的是现实政治，邓小平提出的是黑猫白猫论。他们都是在极短的时间里集中力量完成了国家实力的指数级跃升。
确实有相似之处，不过作者也指出了一个很大的不同。德国当年的崛起是一路打出来的，打了3场大仗，而中国官方一直强调这是一种和平的发展。
对， 不过作者在书里也客观地提到了，历史上中国也在朝核问题、中印边界还有对越冲突中，通过武力确立过自己的地缘地位。
这就是作者重点剖析的地方。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制造国了，占了全球31%的份额，
比排在后面的4个国家加起来还多。
没错，但作者指出，伴随这种强大，他的政治体系在现任领导下反而显得更为集权了。他甚至把现在的状态跟当年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进行了对比。
等等，你的意思是说，那种强势的地缘姿态不仅是因为恢复了历史荣耀而感到傲慢？
作者认为恰恰相反，很多时候这更是源于一种深层的恐惧，既是对内部社会问题可能失控的担忧，也是对被西方从外部彻底围堵的极度恐惧。
哇，这就打破了我们的常识了。我们通常认为大国发动冲突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无敌了，但在作者的分析里，不管当年威廉二世的德国，还是今天的中国和俄罗斯，这种攻击性反而是出于被害妄想。
因恐惧而挥舞大棒，这比单纯的扩张野心更不可控，也更危险。
因为他会把你最微小的防御动作当成致命攻击来过度反应。那说到这儿，俄罗斯的情况是不是这种逻辑最完美的体现？
绝对是。要理解俄罗斯倒钩向东方的逻辑，我们得回到90年代初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
就是西方强推休克疗法那个时候。
对，很多人只知道休克疗法导致了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它让俄罗斯人经历了没有任何安全网的最残酷的资本主义。
我记得书里写，当时莫斯科街头甚至有人活活饿死。
没错，当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都没了的时候，西方的傲慢和轻视就为普京的登台铺平了道路。
所以普京带着对帝国昔日荣光的怀旧，加上对西方北约东扩的恐惧，彻底转身向东，跟中国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这听起来简直就是当年奥匈帝国和俄国结盟的翻版呢。
他们虽然彼此之间也有历史防备，但为了抵抗他们眼中西方的挤压，这两个同样缺乏安全感的大国选择了抱团取暖。
好了，现在我们的拼图上已经有了焦虑的美国、狂飙突进的中国，还有充满创伤的俄罗斯。但是全球多极化里还有一个绝对不能漏掉的狂野卡牌，印度。
印度绝对是最大的变数。几十年前它还被贫困和文盲困扰，现在已经是全球人口最多而且增速高达7%的主要经济体了。
作者把印度比作了一战前夕的法国，这个太有意思了。
是的，作者认为他们有着极其相似的敏感度，尤其是对边境安全和国家地位。
就是当年法国死盯阿尔萨斯和罗宁，而今天印度死盯着跟中国漫长的边境线啊。
对，1962年的战争，还有2020年加勒湾河谷的流血冲突，让印度极度防备中国。但印度的挑战不仅仅在外部，
内部有大麻烦，对吧？
是的，莫迪推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有可能彻底撕裂这个拥有2.5亿非印度教徒的庞大国家。
我觉得印度的角色简直比当年的法国复杂多了。法国当年目标很清晰，就是死磕德国，所以跑去拉拢俄罗斯。但你看今天的印度，
他在所有的阵营之间走钢丝。
对啊，他既防范中国，又买俄罗斯的武器和能源，同时还想吸引西方的资本。这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三角关系，一旦发生地缘摩擦，产生误判的风险是不是成倍的增加了？
绝对是成倍增加。再加上像巴西呀，还有埃尔多安领导下有着新奥斯曼情节的土耳其，大家都在填补权力真空，现在的多极化格局可以说危险程度丝毫不亚于1914年的欧洲。
好，让我们稍微沉淀一下今天讲的这些，回顾我们拼起来的这堆积木：衰落中焦虑的守城霸主美国，狂飙突进而充满不安全感的挑战者中国，因为创伤而结盟的老牌帝国俄罗斯，还有敏感且民族主义高涨的边界大国印度。
这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历史的收益率绝不能保证未来的表现。
没错，百年来的和平随时可能因为傲慢、恐惧和愚蠢的组合而终结。作者在书里也呼吁，为了不让更多的尔弗雷德·韦本消失在战壕里，大国必须学会在敏感问题上进行选择性妥协，而不是零和博弈。
是的，妥协在现在看来可能才是生存的必修课。
完全同意。在结束今天的深度解析之前，我想留给你 也就是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一个原著中极其深刻，甚至让我觉得有些后背发凉的观点。
那个关于终极武器的警告？
对，在冷战的单极世界里，我们都觉得核武器这种终极毁灭工具起到了威慑和维系和平的作用，因为大家怕同归于尽。但是在今天这个拥有越来越多核霸权的多极互砸世界里，就像1914年的毒气弹和巨型战列舰一样，那些曾经被认为因为太可怕所以绝对不会被使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的绝对威慑力正在迅速失效。当你今晚看新闻的时候，不妨想一想，如果我们不能再单纯依靠同归于尽的恐惧来维系和平了，那么我们人类的理智与沟通真的准备好迎接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了吗？